又到七次的主日讲台的分享啊，我们要用生命的转折啊，生命的转折作为我们的主题。各位记得在第一次我们用诗篇23篇讲到人生的路上啊，我们会有青草地，会有溪水旁，会有死荫的幽谷，会面对敌人的面前，但是神一路在引导我们，每一个历程都是我们生命转折的机会。生命的转折可能是在我们的人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事所读过的书所参加的一个聚会，或者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遭遇啊，都是上帝使我们生命可以提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磨练，或者让我们生命遇到考验的机会。第二堂我们讲到雅各在亚伯渡口，各位记得雅各在亚伯渡口做什么？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那这一次的摔跤成为雅各一生的很重要的转折。他的生命从自己要抓取啊，转变啊，成长为靠着上帝来得胜。好，今天呢，我们要啊第三堂呢，我们来思想啊一位人物叫亚拿尼亚啊，亚拿尼亚，他遇见保罗以后，他的生命也有很大的转折。而保罗遇到亚拿尼亚以后，保罗的整个生命也因此而不同。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10到18节。《使徒行传》第九章10到18节，我们一起读来。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好，这段经文呢，我们都应该很熟悉它的背景。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呢，就是前面第七章、第八章，那时候因为施提反啊，教会受到逼迫，很多的信徒就四散逃开到不同的城市里面去。扫罗哈，保罗在从前的名字叫扫罗，就是犹太人的名字叫扫罗。那么扫罗呢，当时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法利赛人。他是啊，犹太人的政府所重用的一个青年才俊啊。他当时反对信耶稣的人，他逼迫信耶稣的人，因此第九章这里就写到他啊，带着军兵哈，带着军兵要到大马士革去捉拿当时的基督徒。那保罗呢，在他之前呢，他已经是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专门逼迫基督教的人，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人。所以呢，他到大马士革去的时候呢，可能那里的人也听到了风声，所以当他们知道保罗要来了，可能都相当的紧张。好，这是他的背景。但是各位都知道，在第九章那里讲到，保罗到了大马士革的门口的时候呢，被大光，哎呦，大光光照他。他从马的上面掉下来，眼睛就瞎了，眼睛就看不见了。有人把他带到大马士革的里面，到一个直街的地方，可能是那一条街很直吧，叫直街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正在祷告。 那各位记得在大马士革的门口的时候啊，当保罗掉跌在地上的时候，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各位记得吗？有一个声音对他这样说，而且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当时相信有上帝，他相信以色列人啊，从旧约开始就所知道的上帝，但是他不知道，当他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在逼迫耶稣。因此他问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各位记得吗？你用脚去踢这个刺，去踢荆棘，你自己是受不了的，你会受到惩罚的。这是当时保罗所听到的话。所以后来他就问的是耶稣：“你是谁？”然后呢，接下来他又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这是基督徒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问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他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三一真神里面的这一位圣子耶稣，所以他先问这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友的话，我盼望各位来参加聚会，来参加查经，各位读过圣经以后，都要问这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我们必须认识上帝是谁，认识耶稣是谁，然后接下来我们认识他以后，一定接下来要问这问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主是谁，主啊你是谁，但是我们有向主认真的求问过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吗？”我们可能来参加聚会，我们有奉献，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我们昨天晚上可能去参加南湾的特别聚会就说我们会有一些追求，我们有传福音，我们也参加做礼拜，但是我们问过耶稣基督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吗？”我们当中很多人是科学家，是工程师，是医生，或者我们是做各样的专业，我们生儿养女，但是我们问过耶稣说：“主啊，你让我成为一个医生，你让我成为一个科学家，你让我成为一个工程师，你让我成为一个会计师，或者让我生儿养女，结婚生子，到底你要我做什么？我只是做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参加聚会有一点奉献这样而已吗？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当时保罗所问的问题。当亚拿尼亚去见扫罗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正在祷告，那一条直接可能有很多的居民以色列人很多，他们窗户是没有所谓窗子的在中东地区很多的家庭都是没有窗子的，因此亚拿尼亚怎么认得出这个人是跑扫罗呢？他从来没有见过面，怎么知道呢？那扫罗的标志就是他正在祷告，他从直接走过去，我不知道要走过多少家才会见到扫罗，但是他走过去的时候，你如果看到一个人他正在祷告，那就表示这个人就是扫罗，这是扫罗的记号当有人来见到我们的时候，会说他的身高多少或者是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亚拿尼亚见扫罗的标志呢，是扫罗正在祷告就是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里面，我们来看到为什么亚拿尼亚见了保罗会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为什么保罗见了亚拿尼亚以后会成为保罗生命的转折点，都是因为有这些背景。扫罗问主啊你是谁，扫罗问过主啊我当做什么，扫罗他遇到他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当他知道被光照，他知道耶稣对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他祷告，他用祷告来面对前面可能遇到的事情。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这一次的蒙召，亚拿尼亚被上帝呼召去见扫罗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一个临危受命的呼召，在很危险的情况底下，在很可能遇到困难的底下，他勇敢的 走出去去见扫罗，因为他已经知道扫罗是谁，扫罗过去的记录，扫罗过去的名声他都晓得，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临危受命的一个呼召，而且是步步惊心的一个回应。他回应的时候心里面是相当紧张的，因为他说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去的话一定会自投罗网，扫罗嘛叫罗网，自投罗网。然后呢保罗恶名昭彰啊，因此亚拿尼亚如果用人的眼界，用人的经验，用人的判断的话呢，这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动。明明扫罗是要来捉拿基督徒，我居然主动去见他，不是叫自投罗网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的人蒙召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出埃及记上帝呼召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摩西也非常的紧张，他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从前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那埃及通缉我，因为他杀了埃及人，所以呢他是逃亡了40年的人，自己又回到埃及王宫里面去，不是自投法老的网罗吗？是自投罗网吗？所以呢他不愿意去，而且他说法老王怎么可能听我呢？要把以色列百姓有60万的壮丁从埃及带出去，你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同意的。那么他以色列人当时整个加起来估计是200万人，哪有一个政府哪一个国家愿意让60万的壮丁然后200万的人口就是 移出去呢他们需要劳动力，他们需要免费的劳动力，他怎么可能让以色列人出去呢？因此他说法老王不可能听我的，你这样呼召我要我做这样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以斯帖去见波斯王的时候也是一样步步惊心，因为他虽然是皇后，但是皇后跟国王没有住在一起的，大概跟中国古代的宫殿可能很相似吧。那如果国王没有召见的时候，皇后擅自去见国王的话会被砍头的，所以以斯帖也说我已经30天没有见到国王了，那如果我去的话，我去的话说不定国王大怒说我没有召你来，你怎么随便就进来呢？那也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你看到亚拿尼亚，看到摩西，看到以斯帖，他们都可能面对同样的危险，但是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上帝保证他说你只管去。各位记得刚刚在第九章那边写到说你只管去，这是上帝对他们步步惊心的回应，就是上帝告诉他说我既然差遣你去了，你就只管去，你不要管后果会如何，你只管顺服就去。接下来上帝怜悯亚拿尼亚，他告诉亚拿尼亚说保罗是我要拣选的器皿，保罗要在外邦人跟君王的面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宣扬我的名。各位知道当时教会呢主要是犹太人为群体，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渐渐的上帝普世性的教会呢要从犹太人的群体渐渐普及到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群体，也就是说他原来是希腊人，原来可能是阿拉伯人，可能原来是在非洲的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像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一个非洲人，像替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一位古利奈人西门，他也是在北非洲的来的。当时的福音呢要渐渐从犹太人的群体当中渐渐的进入到外邦人的群体当中，而把福音带到外邦的群体当中必须要有双重文化双重语言的经验，那保罗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巴拉巴是属于这样的人，提摩太是属于这样的人，希拉使徒行传里面希拉是属于这样的人，提多书里面那位提多也是属于这样的人，也就是上帝开始要拣选一批有双重文化有双重语言的能力有双重有罗马公民的背景这样的人，让福音从犹太人这个小群体当中渐渐进入到整个罗马帝国的整个大局面里当中。那上帝对亚拿尼亚说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就是我要拣选的器皿，把福音带到以色列人面前，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的血统，他是很容易把福音带到犹太人当中，而且要带到外邦人的君王的面前，在外邦人跟君王的面前，那就是要像保罗这样的，因为保罗有很高的学问，有罗马的公民籍，有罗马的国籍，因此他可以 到外邦人的官长当中，到外邦人的君王面前去宣扬福音啊。因此上帝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保罗目前虽然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但是上帝将来要重用他，成为教会从犹太人的群体进入到外邦人的群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很重要的媒介。因此你只管去，你只管去。好，亚拿尼亚呢，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让我们看到的榜样，就他就去了，他就去了。各位注意到这几个小小的字哈，你只管去，这是上帝对他的吩咐。然后亚拿尼亚呢，他就去了，虽然他感到有点紧张，他虽然有担心，他虽然很怕会自投罗网，但是当他听到上帝的呼召以后，他就去了，就去了。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期望，当我们听到使命，听到呼召以后就去了。从人之常情，从人的判断，从人的经验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或者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这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虽然害怕，仍然就去了。我们看到摩西听到上帝的呼召以后，他也说，我是走口笨舌的，我法老王不会听我的，以色列百姓也不会听我的，但是他就去了。摩西也是勇敢的就去了。以斯帖他听到他的叔叔莫迪改对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王宫里面可以保全生命，如果你不去的话，上帝会借着别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就无份无关了。所以以斯帖就去了，就去了，就去了。这是我们从亚拿尼亚可以学习到的榜样，并不是他毫无怀疑，毫无恐惧，毫无任何 的担心，他是有的，从人之常情他是有的，但是他还是顺服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真传圣旨，就是说把上帝的旨意清清楚楚地告诉保罗。他告诉保罗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指示保罗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对他说，向你显现的主，向你显现的主，这个主呢，在希腊文就是 Adonai， 意思就是说这是至高无上的主，上帝是掌权者，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上帝是超越犹太人的官府，也超越罗马官府的那一位至高无上的主。犹太人的官府有军兵可以捉拿基督徒，罗马政府也可以捉拿基督徒，但是这一位主，这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呢，是就是耶稣。你旧约里面所信的这一位耶和华，就是新约里面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一位耶稣。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就是这一位你所敬拜的耶和华。你以为捉拿基督徒是在侍奉神，其实你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在逼迫这一位耶稣。好，这是亚拿尼亚对保罗清清楚楚的教导，告诉他说，你在路上所遇见的向你显现的这位主就是耶稣，让他认识到三位一体的真理里面，耶稣、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的。因此我们敬拜神也要敬拜耶稣，我们敬畏神也要敬畏耶稣基督，我们侍奉神也要侍奉我们的耶稣基督。好，这是首先，这是在真理上的认识。然后他说，神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叫你能够看见，让你能够经历神迹。扫罗本来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突然眼睛就瞎了，但是上帝对他说，我现在让你的眼睛可以看见。很多时候上帝也借着神迹奇事来启示我们，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虽然圣经写出来以后不像以前的神迹奇事那么多，以前因为没有圣经，因此上帝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上帝的大能，来证明上帝天国已经来到人间，但是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 上帝让保罗经历到这个神迹奇事以后，他很清楚的在自己的身上看到说，上帝能够使瞎眼的能够看见，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他能够行大能，他使瞎眼的能够看见，使瘸腿的能够行走。我们仍然可以求上帝把神迹奇事赐给我们，当然是按他的主权，按他的旨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但是上帝可以显明神迹奇事。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宾州，我还在 Pennsylvania， 那时候我们刚刚成立一个华人教会，我就兼任那个华人教会的牧师。我记得我们聚会才据说刚刚开始主日崇拜大概一次或者两次以后，就有美国人，当时的美国教会带了一位姐妹来我们当中。这个姐妹是上海人，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的时候呢，遇到了惊吓，就是被迫害被惊吓，所以呢，她有一个很奇怪的病呢，就是她吃东西不能够吞咽，就是说她的食道呢就没有收缩的能力。各位知道食道不能收缩就不能吞东西嘛，她就只能喝流质的食物，喝牛奶或者喝果汁但是她就不能吃东西，就不能够吞咽东西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骨瘦如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真的是骨瘦如柴。这一句话用在他的身上就非常的恰当真的瘦得好像一个木材一样的好，那么因为他是到美国人的教会，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华人的聚会嘛，所以他到美国人教会，美国那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照顾他关心他，但是彼此很难沟通，就他英文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无法沟通，所以他们一听说我们这里有华语聚会了，立刻就把他带过来。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聚会完了，我们几位弟兄姐妹就一起来为他按手祷告。当然在按手祷告之前，我们先确定他你是不是重生得救，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时候他还是慕道友，他因为在美国教会他也听不太懂所以他对真理的了解还很有限。那我们就把一些基要真理告诉他，然后去问他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灵魂的得救比身体的得医治更重要，所以我们一定先确定他是不是接受耶稣。他其实已经听了一些道，所以他也了解，他就说他愿意先决志信主。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大家按手为他祷告，不是我一个人，而是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一起按手来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那一天晚上回去，他立刻可以吃东西，立刻他就可以吞咽东西了。这个很多年的这个病立刻就得到医治，不是因为我有医病的恩赐，我很少很少为人家的生病当然有为生病祷告，但是我很少操练说求神医治的祷告。那么那一次呢，也不是一个人，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一起为他祷告以后，他立刻就可以吃东西，那真是神迹。这就是说神今天仍然能够显明神迹奇事，而且他不只能够吃东西，而且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过一两年以后，我们觉得他体重过重了，就是说他太胖了，体重过重了，要节食一点就不要吃那么多了那就表示说今天上帝仍然可以行神迹奇事，上帝愿意的话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不过也因为他这个神迹奇事，我们那个地方当时有很多是越南来的华侨，中国来的一些新移民那因为他的神迹奇事，因为他的见证，很多人愿意信主，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好，这是第二个，就是主就是耶稣基督，你能够看见，而且你会被圣灵充满，得到能力去为主做见证这是亚拿尼亚当时对他所说的话。你医治，你得到医治，你认识耶稣基督的目的，你当做什么呢？你要当做的就是在外邦人的君王和外邦人的面前，以色列的面前，为我做见证。是上帝让他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他过去的教育背景，他过去的身份，他过去所接受的犹太人和希腊哲学的训练，这些都是为了今天上帝要使用他，所以你会得着能力。就上帝呼召就赐给我们能力，虽然我们自己觉得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上帝能够使你有能力来为他做见证。接下来 我们说亚拿尼亚真传圣旨就是这样，不是只是说你会得医治，你会得能力，或者你会有工作的果效，上帝也指示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遇到苦难。你现在逼迫基督徒，让很多基督徒遇到苦难，以后你就成为被逼迫的人。你现在是逼迫别人的人，将来你要成为被逼迫的人，你要被监禁，要被鞭打，甚至可能遇到生命的危险，你要面对许多的苦难。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所求的就是希望我能够有能力，希望我得医治，希望我的家人平安，希望我的父母亲啊能够得到健康，这些都是按我们人的意思在求。当然这些求都是好的，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就是当我们在向上帝祷告求他给我们能力，求他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同时也要预备我们要得到被逼迫的恩典，也就是说在逼迫中，在苦难中能够有能力，能够得胜，能够喜乐的恩典。就是上帝同时也告诉，对，借着亚拿尼亚的口对扫罗说，从此以后你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也要成为一个被逼迫的人，你要遇到许多的苦难。我们看到扫罗因为这一个缘故，因为这一次的呼召，因为这一次的被医治，他从扫罗成为保罗。各位知道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旧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扫罗王吗？他就是这个扫罗，这是希伯来文叫 Saul， 但是到了新约以后他就被改名为 Paul， 就是保罗。那保罗就是成为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使徒。亚拿尼亚的转折呢，就是在于他顺服。他虽然担心，虽然步步惊心，但是他仍然顺服。当他顺服以后，就使千万的人因保罗而蒙福。顺服必定带来蒙福，我们一起说一次好不好？顺服带来蒙福，因为顺服使得千万的人蒙福，因为顺服自己蒙福，使许多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能够影响的人，也因此而蒙福。那这是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亚拿尼亚他的生命的转折就在于顺服。上帝呼召了保罗以后，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以打开，从黑暗里面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并且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就是扫罗的使命。扫罗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神差我们来到这里，神差我们到国内去，无论是探亲，无论是访问，无论是讲学，或者将来我们有的人可能像梁峰，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梁峰在北京，好像梁峰一样回到 北京去。那上帝差我们回去的使命是什么呢？叫人的眼睛能够打开，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从前看见的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现在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从黑暗里面去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成为属神的子民，然后呢，得到罪，得到赦免，能够成圣，能够得到基业。得到基业就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很丰盛的生命，而不再是一个被罪恶被魔鬼所辖制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能够与神的人同得基业。从这一个亚拿尼亚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见证呢？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亚拿尼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记载到有亚拿尼亚的名字。当然后面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在回溯的时候有曾经在提到亚拿尼亚，不过就是亚拿尼亚的生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没有任何的资料。他是利未支派的人吗？他是一个祭司吗？他是一个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呢？他有没有结婚生子呢？圣经没有任何的资料，只有讲到说有一个信徒，各位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说有一个信徒叫亚拿尼亚，除了讲到说他是一个信徒，表示说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以外，没有任何的资料。 那大马士革是在以色列国境的北边呢，已经跨出了以色列的国境。那那地方显然一定有相当多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保罗才要从大祭司长那里得到文书，然后千里迢迢的跑去那边，要把基督徒抓回来审问。显然啊，那边一定有犹太人的社区，一定有一些基督徒。他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吗？是教会的执事吗？还是说他是牧养那个教会的人呢？圣经完全没有任何记载，所以呢，可以说他真正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可能信主已经五年了，十年了也不一定。但是这五年、十年当中，亚拿尼亚做什么呢？他到底有传福音、传过福音吗？他常常讲道吗？我们完全不知道，就对亚拿尼亚是毫无了解。但是圣经就在这一个地方，就只在这个地方记载说亚拿尼亚被上帝呼召了。那么他默默的成长的这么过程当中呢，在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他。我们常常会说上帝常常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 right time, right place, 然后呢他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然后呢 do the right things and do things right, 就是上帝常常在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时机、最恰当的地点、最恰选一个最恰当的人做该做的事情这个人他就把事情做好。这是我们从亚拿尼亚身上所看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他默默的成长，可能有五年，可能有十年的时间，他可能也不知道说到底我当做什么。他可能在当地有传福音，可能在当地有探访信徒或者帮助其他的人，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也没有任何人关心他或者是呼召他。他可能默默地在成长，可能他常常祷告，他一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或者上帝不会在祷告中来对他说话。他一定是一个知道上帝旨意的人，他也关心教会的人，所以他晓得说这个保罗在耶路撒冷在很多地方逼迫了很多基督徒，他也晓得这些。上帝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地方，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在保罗正眼睛瞎了，他在寻找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上帝呼召亚拿尼亚来做这一个最重要的人，在这个时刻当中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人。就在上帝的救恩的环节当中，救恩的链子当中，比如说如果是一条铁链把这边跟这边 连在一起的话，每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每一个环节都有价值。从扫罗到成为保罗，可能是因为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他的父母亲对他有影响，这成为其中一个环节。当斯提缓被逼迫的时候，扫罗在旁边，他是在旁边的，他听到斯提缓所讲的话。他后来的讲道当中，扫罗在后来的讲道当中也引用到斯提缓所讲过的话，所以显然斯提缓虽然当时逼迫的时候扫罗很高兴，他也觉得斯提缓被逼迫我是他也有一份，因为那些人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把外衣脱掉的时候，保罗在替他们看管外衣，所以他虽然没有直接拿石头打斯提缓，他也是一个帮凶。也就是说在他人生中许多许多的环节当中，每一个环节连接在一起，那当上帝的时候到了，就把这一个链子的那一端挂钩了，一挂钩以后，从扫罗就成为保罗。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有用的，都是重要的。今天各位来参加这个聚会，或者上个礼拜你所遇见的一个人，或者你在小时候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或者你的父母亲对你的帮助甚至是伤害，或者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单位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事情，都像一个一个环节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像其中的一个环节一样。可能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可能你下个礼拜所参加的一个聚会，说不定就带来这个人生命的改变，也可能带来你生命的转折就是上帝的救恩的链子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功用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要使用我们， 但是要常做准备，随时待命。 Always be ready, always ready, always be ready, 就是我们每一天该做的。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读圣经，我们每一次来参加聚会的时候，都要想到说，这一次的聚会可能就是上帝啊赐给我的其中的一个环节。虽然来参加这次聚会以后，你还是回去，我们照样要上班，我们照样要生儿养女，我们同照样的要啊面对许多生活上的大小的事情。但是各位知道，你现在在这里好像默默在成长，我们在这里受到装备，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无意义的，都是上帝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地点，在某一个场合里面，上帝要使用我们，就像亚拿尼亚一样。因此我们要常做准备，随时待命。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来，常做准备，随时待命。英文 Always be ready。 再一次来， Always be ready。 我盼望我们把这一句话紧紧的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Always be ready, Always be ready。 各位看过京剧的就知道，京剧有一句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看在台上他的动作，他的声音都是平常十年里面每天早上要吊嗓子要用一些做一些动作，要学一些基本的技巧。因为你在这边苦练苦练苦练，到哪一天你上台了，你就可以随时待命，可以被使用。圣经人物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他们默默的成长，然后常做准备。大卫王他童年的时候被高为王，但是大卫到从一个牧童到成为王，他中间经过了可能将近二三十年的过程当中。那么小的时候就被高立为王，但是当他杀了哥利亚以后，上帝没有让他立刻做王。当他率领以色列人军队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上帝也没有立刻告他为王，他反而经过很多的磨练，他要逃亡，被误解成为国家的通缉犯，然后他又被要投靠敌人非利士人，然后他又被扫罗王追杀。总之他经过非常多的磨练以后，终于才能够到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约瑟童年的时候做梦，他到三十岁的时候才成为宰相。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卖到埃及去，他成为奴隶，然后成为管家，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一直到他三十岁的时候，才终于上帝在那一个时机，在那一个地点选召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以斯帖她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的女子，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面，在波斯帝国的京城里面，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人，居然被选召成为皇后。莫迪盖提醒她说，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她这么多年的历程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因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什么是现今的机会呢？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位叫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他是一个英国人，他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也就是新教在1793年才开始有宣教的工作。他是鞋匠出生的，在1972年的时候呢，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就是他在当时各位晓得1792年到接下来到19世纪，就是英国最辉煌的一段时期，称为Victoria Era， 就是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国势最强盛的时候，英国人最风光的时候。他在那一个阶段里面，他居然是一个鞋匠，只是一个鞋匠，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学童，在鞋店里面学习做鞋子。那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也没有任何社会的地位。那时候英国派宣教士出去，一定都是派一些学者，派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有学问的人。他一个鞋匠，但是他有宣教的负担。所以有一次在浸信会年会的时候呢，他提议说，我们应该讨论大使命，就是我们如何把福音传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当时大会主席还教训他说，年轻人你坐下来，上帝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做，不用你我担心。意思就是说，他们安逸的在英国的自己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这个对外宣教的意向， 但是啊，威廉·克里呢却常做准备，随时待命啊。他是一个鞋匠出身的人，虽然没有做过正规的教育，但是他自修许多的课程，而且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印度的文字他都在学习。因为那时候印度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很多的商人、很多的人啊，会常常从印度回来。他们从印度回来以后带来印度的书或者语言的时候，他就开始学印度文，因为他想到说有一天说不定上帝要呼召我到印度去。他接触很多到过印度的人，而且认真的去研读圣经，虽然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后来，他1793年的时候，全家就到了印度去，到了印度。他到了印度以后，他不只是传福音、设立教会，而且他把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印刷的技术，还有银行，还有文学、植物学、机械、天文、数学和教育的体系都带到印度去。当然不是靠他一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教士，他们住在一起，就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啊。他们买了一个旧的印刷机，就是活字版的印刷机，为了要印刷圣经。不过因为有印刷机的缘故，他们也印了很多印度人在教育里面、平民教育当中所需要的一些书籍材料。那么印度的现代化，就印度人的政府他们所写的教科书里面都讲到说，威廉·克里是英国啊，是印度的现代之父。他不只是把福音、把圣经、把教会带到印度去，而且他让印度的整个教育的环境、文明的程度呢得到很大的提升啊。所以啊，很多人说威廉·克里是现代印度整全宣教的楷模。他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他翻译圣经，而且他把印刷机、把一些蒸汽机、把一些现代的机器呢介绍到印度去。他推动平民的教育，让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得到教育，特别是女性啊，就是印度的女性呢，他们啊，从威廉·克里的太太，还有当时其他传教士的太太，当那边啊那些印度的女性呢，有机会可以受到教育。还有，他改变当时印度一个很坏的习俗，当时印度人的习俗呢，就是如果丈夫去世了，他的妻子要寻葬。寻葬意思就是说，他的寡妇，这些寡妇们就要被火烧死，来陪他们的丈夫到地下去。这是当时印度的一个习俗。那威廉·克里去以后，他竭力的反对这样的习俗。他说不可以让活人去寻葬。他要求印度的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出面来改变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呢，他对印度的妇女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当时印度有种姓制度，各位知道啊，听说过啊，种姓就是说最高的级别叫婆罗门，最高的级别叫婆罗门，然后接下来最低的叫贱民，卑贱的民众叫婆罗门，然后最低的叫贱民。不同的种姓之间不可以通婚，不可以来往，不能够生活在一起，这是当时印度的阶级制度了，就是所谓阶级制度。这个阶级制度比中国、比其他国家的都更严重，都还厉害。他去了以后也是主张要改变这个局势，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就是在哥罗西书三章那边所讲的，在基督里面都称为一了。因此在基督里面地位是平等的，种族、性别、教育程度、你的社会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呢，他鼓励他的信徒的女儿嫁给不同阶层的人，或者鼓励他信徒的男子呢去娶不同阶级的女人，把这个阶级制度改变过来。也就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不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而且带来生活的改变，带来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那这是威廉·克里当时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我要强调的就是，威廉·克里他只是鞋匠出身，但是他常做准备，随时待命。 当上帝的时间到了，当神的时间到了以后，他立刻就成为神使用的器皿。那我跟各位分享过啊，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两个是在台湾出生的，那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的家庭背景都很单纯哈，啊，就是这样，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我们就开始全时间侍奉。啊，后来我来到美国以后呢，主要也是在80年代吧，1980年我们来到美国，主要都是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马来西亚背景的海外华人，称之为海外华人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所接触的、所了解的啊，都是在海外长大的啊，海外华人这一代哈，叫 OBC 啊，就是 Overseas 啊 Born Chinese 哈，这些海外的这些人。啊，当我们得到神的呼召，就是1990年，我们听到神的呼召，要我们服侍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这个群体的时候，我有点像亚拿尼亚一样，觉得我们不会做，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刚刚讲过，我们的成长环境都很单纯，而且我们都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所以我们对于啊，连没有信主的人，对台湾、香港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了解都不多哈，何况我们要对中国大陆背景的人，生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是1960年进大学的，那我进大学那一年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要开始的时候哈。我是1965年进大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的整个成长的环境跟啊在中国背景的人是就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也觉得我们没有条件、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侍奉。但是既然上帝有这样的呼召，很清楚的呼召，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开始就去了，开始啊去接触，开始去问问题，开始访问，开始收集各样的报纸杂志啊，开始了解啊，了解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啊，心里面在想什么，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到底关心的是什么，到底喜怒哀乐是什么，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那上帝让我们过去20年里面有一些文字工作跟校园事工的经验，然后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那我们自己的生平当中，我们也经历到，我们啊经历到的事，我们所参加过的聚会，我们所遇到的人，我们啊过去的一些长辈或者同辈，或者啊跟我们啊，问过啊信仰问题的人，或者帮助我灵命成长的人，都像那一条链子一样，都像那个铁链一样。上帝让每一个环节都链接在一起的时候，就为了现今的时刻，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哈，有这样的心智。亚拿尼亚跟威廉·克里都不是条件优越的人。那为什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被上帝啊重用呢？这件事实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但愿我们都来思想这个问题：我如何知道什么是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地点？我是不是最恰当的人选呢？我怎么知道呢？亚拿尼亚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常常祷告，因为亚拿尼亚不断地充实自己、预备自己。亚拿尼亚他一定是一个跟上帝的关系很亲近的人，因此当上帝的声音临到他的时候，他不会被其他的声音所干扰，他能够听见上帝清楚的微小的声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上帝对我们过去的预备都是为了现今的时候。可能各位会问说，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信徒，像亚拿尼亚一样，是大马士革的一个信徒。到底一个信徒能够做什么呢？我们都应该常做准备。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下个礼拜，也许明年，或者也许在你回去国内的时候，也许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啊，坐在你旁边那一个人，就是上帝给你的现今的机会。但愿我们都常做准备，随时待命，这是我们对上帝应该有的回应。说神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一个常做准备的人，就能够勇敢地回应呼召。一个啊，在神的面前常常寻求他心意的人，就会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召。我们也知道对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考虑说我要不要现在回国去哈，啊，无论是短时间回去或者长时间回去，若是上帝有给我们这样的呼召，但愿我们像亚拿尼亚一样，虽然可能有一些紧张或者有很多的顾虑，却勇敢地对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刚刚讲到凉风姊妹，就是我们以前神州教会的凉风姊妹，我在北京见过她，她回去以后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非常多的困难，但是她还是坚强的、勇敢的，在神的面前忠心的侍奉他。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同样的呼召，有同样的机会，但愿我们都对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虽然他是一个信徒，但是当他在你面前常做准备的时候，当保罗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竟然成为一个帮助扫罗的人，他竟然能够使扫罗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侍奉，这是何等的能力和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常做准备，随时待命，就让我们每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让我们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让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让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心里面都愿意常做准备，随时待命，因为你随时随地可以呼召我们，可以选用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愿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神州宣教教会，主，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同事，有很多短期来访问的学生学者，有许多我们的邻居，或者我们所认识的过去的同学，或者过去的同伴，我们深信你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来成为侍奉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激励我们，呼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